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《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》。佛法浩瀚无边，许多修学佛法者，穷其一生不得其门而入。三藏十二部经，隐晦难知，纵使好守穷经，依旧无法正确入理。所以，久修佛法的老参们往往深感茫然，无所去入。圣蛮经是大乘佛法很重要的经典之一，但是义理同样的也是深邃难解，古来鲜少有人能正确、清楚、分明地阐述其中的道理。今天我们《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》，主要是以平时导师所演述《圣蛮经讲记》的内容为蓝本，来和大家分享。平时导师所演述《圣蛮经讲记》有个特色，就是义理完全正确，又可以深入浅出地让大家深刻了解佛法大义，建立正确之见，帮助大家实证佛法，次第入道，免于久修佛法而一生唐捐其功的遗憾。上一集我们谈到四依，无论是依法不依人、依智不依事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、依义不依语，这四依背后的秘密，其实是依常乐我净四个法。常乐我净四个法，其实是意依依如来藏。接着圣蛮菩萨又说，世尊，此四依者是世间法。为什么圣蛮菩萨说四依是世间法？因为只有意依的大圣灭谛，也就是如来藏自住的境界，才是真实的出世间法。不论是从常乐我净的四依来说，或是从依法不依人等四依来说，乃至从如来藏在因地的常乐我净四依，其实都是在三界中才能言说，才能显示出来。如果是唯一法界，那就是如来藏自住的境界，那就是无余涅槃无境界的境界，那时根本就没有一法可说，没有一法可立，就谈不上世间出世间，乃至也谈不上世出世间的上上法。只有自心留在三界中运作之时，才有三种四依可说。所以说四依其实是世间法。什么是世间法呢？譬如欲界境界所有法、色界无色界境界的所有法，都是世间法。可是世间法的一切修为都不可能出离三界，只有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可以出离三界，这是属于世俗法的真谛，是不可推翻的。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可以使人出离三界生死，它会被称为谛，是因为它是世间法中的道理集成，是不可被推翻的。由于不能被推翻，所以其道理集成，即使是诸佛菩萨也不能推翻它。因为世俗法的蕴处界永远是无常、苦、不净，永远不是真乐，永远是无我的，永远是世间道理集成，所以叫做世俗谛。谛就是道理集成，不可推翻。而这个世间道理集成是依蕴处界而有的，但蕴处界却是依如来藏本事而有。所以在阿含中，佛问阿难说，如果这个本事不入胎，能有名色出生吗？诸位当然会跟阿难尊者一样回答说不能。可是名色的缘起性空，既然从本事这一个法来，而名色的缘起性空 当然缘起性空观还是要依止名色之后，再由名色来依本事这个法才能存在，才能出现，才能被人体认。所以这个世俗谛还是不离一一，不能离开如来藏就近一。若是离开如来藏为一，就没有世俗谛可说了。所以声闻缘觉菩提还是必须一一，但二圣圣人并不了解，所以说阿罗汉必知佛没有一一。菩萨所修的法也能出三界，可是这个出三界的法不同于二圣法。二圣法是出世间法，一旦证得阿罗汉果，在三界中不论是一切人一切天都应供养他。假使有一位阿罗汉只是会解脱，连神通都没有，天主一旦来到人间见了他，还是应该供养他。应供阿罗汉够伟大了吧？因为耶和华如果见了会解脱阿罗汉，一样要供养，不能不供养。而阿罗汉所证的涅槃，天主们根本不懂，所以耶和华阿拉遇见了会解脱阿罗汉时，一样要做供养，因为他们都不能出三界，而阿罗汉可以。可是这样的阿罗汉还不够厉害，三明六通的阿罗汉可够厉害了吧？既有三明，又有六神通，可是他们看见了菩萨，还是没有开口的余地。因为菩萨的所证不但有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，而且还有佛菩提。这个佛菩提的证量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们无法想象的。假使有两个明心很久的菩萨正在说禅，家里人以本来面目相见，讲得很大声，高高兴兴的口沫横飞，身传十里之外，但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坐在他们身边，却仍将充耳不闻。不是听不到声音，而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，这是事实。古时候也有这样的典故，两个禅师很大声在讲话，旁边的人听到是震耳欲聋，可是没听到他们讲什么东西，因为听不懂。正因为如此，各位观众，菩萨这样的正量，您认为是不是远胜过二圣菩提的世俗谛？是不是远胜过二圣菩提的出世间谛？当然是呀，所以这叫做世出世间上上第一义谛。因为这不是像解脱道那样可以用思维真理去取证的。解脱道只要你有善知识的教导，如实的不漏失，不误会的听闻熏习了以后，你好好去加以思维，透过思维一面现前观察，就可以知道运处界就是这样的无常苦无我不净，就可以实证声闻果。所以说它是可以思议的。所以古时有很多阿罗汉听闻声闻法以后，独一净处去思维，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，在阿含中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。譬如外道来向佛请法，佛知道这个人可度，所以依照诸佛常规，凡是外道来请法时，照例先为他说施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，也就是说要告诉他你要护持三宝，要布施众生，救济贫穷。施论布施的议论是告诉他这个布施的因将来会得到什么果，得到什么样的回报。一面宣讲，一面观察他的根性，看他能不能信受。如果他确实能信受，接着告诉他持戒，持戒有些什么内容，再告诉他持戒的因果，持五戒得什么果报，持一日一夜的八戒斋得什么果报， 然后告诉他持菩萨戒、持声闻戒有什么果报。若是他听了也能接受，这两个论就说完了。这时再告诉他升天之论，怎么样可以升天？因为布施是德福，而持戒可以保人身。可是如果要升天，要有什么样的资粮才能升天？告诉他要修十善，修十善生欲界天。如果他能听得进去，再开示你应该要修四禅，从正德初禅到四禅都是生色界天，就脱离欲界生了。你要是修四空定，就可以升到三界顶。如果升天之论他也信了，表示这个人如果证悟声闻菩提以后，就不会再落到色界乃至欲界天的境界中，是不会退转的人。诸佛说法的常规就是这样，施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。了解了三界二十八天的境界，然后看他这时若是犹如白蝶，亦为染色。这句话是说羊毛织成的轻柔而洁白的好布料，你想要把它染什么色都可以染成功。如果它是很脏的颜色，很深的颜色，你想要染黄时就染不上去，想要染红也染不上去，永远就是那么脏的颜色都没有办法染。佛的意思是说，当这个人能接受施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，已经知道天界二十八天都是三界生死境界了，已经具足信心了，这时心性调柔，容易调教了，才会跟他讲解脱法。所谓欲为不尽，要他离开欲界，然后再告诉他蕴处界无常、苦、不尽、无我。通常这样详详细细的讲下来，最快最快也要一两个钟头，讲的简略一点都要一两个钟头。因为平时导师在禅山起三时杀大家的我见，光讲五蕴十八界如何虚妄，而且只是概略的讲，就用掉一个半钟头，都还没有讲施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呢。所以如果佛陀看对方可度，这样略说，那至少要两个钟头。如果觉得可以，再跟他讲欲为不尽、蕴处界无常、苦、无我、不尽。通常听法者都会在尚未起坐的情况下就得到声闻法中的法眼尽了，也就是证出果了。可是证出果以后，距离会解脱的阿罗汉境界还是有一点距离。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样呢？要去参禅吗？不是，而是去思维刚才佛陀开示的法义中有什么更深的道理。因为一两个钟头不可能讲到很细腻，都会是提示性的说法，他就独一尽处思维，然后就成为会解脱了。在阿含经中这样的记载是非常多的，因此二圣菩提是可思议的。只要对所听到的开示如理作意，而没有误解，而且有透过如理作意的思维，这样经过深入思维以后，半天、一天以后就可以成为阿罗汉。当然这一定有它的基础条件，也就是他本来就已经离开欲界爱了，就这样在经过思维而立即成为阿罗汉。这个例子在四阿含中的记载是太多太多了。可是圣蛮菩萨的这一句“此四依者是世间法”，他说的“此”其实主要是在说二圣菩提，特别是指声闻菩提所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、不净，是依于这一段经文最前面所说的二圣灭谛来说的。而这四依仍然是世间法， 不可能离世间而有这四依，可是真实的依止还是要归结到一依。一依说的是一切法的依止。换句话说，世间出世间一切法都要依一法而存在而建立。假使离开这一法为一，就没有任何的世间出世间法可说了。所以说，如来藏一一才是一切法的依止。这个一一正好就是是出世间上上法第一义的依止。所以圣蛮菩萨说，世尊，一一者，一切依止，出世间上上第一义一，所谓灭谛。如果不是依如来藏这个依法，根本就没有成佛之道可说，也不可能有出世间法的声闻世俗地可说，甚至连山河大地也都不可能存在，一切有情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一一是成佛之道的根本，否定了这个一一，就没有成佛之道可说，乃至没有任何一切法可说。因此说，这个一一是出世间上上第一义谛的所依。所以修习真正的一一，主要是实证大圣灭谛，一定是要经由大圣的苦圣谛、大圣的苦集圣谛，然后修学大圣的苦灭道谛，来灭掉一切。灭掉以后，成就大圣灭谛。而大圣灭谛成就之后，其实仍然还是依如来藏的境界。这个依真实存在，依如来藏的存在而说依的实存，然后依这个依来发实无尽愿，利乐众生永无穷尽。因为这时候是以这个依为究竟依止，有了究竟依止，一切法都可以否定，都确认他们的无我性，而以这个依为真实我，这样来灭掉一切法，然后无妨再留着这一切法来利乐有情，永无穷尽，这才是大圣灭谛。所以出世间上上第一义依，所谓的灭谛还是这个依。一切的依止推究到最后还是这个依，永远脱不了这个依，这就是依依的真实义。而依依就是大圣的灭谛，就是一切法的所依，所以也是四圣谛的所依，八正道、十二因缘乃至大圣四圣谛都依于这个灭谛。因为当你证得这个依，你依于这一法来看一切法时，一切法都不存在了，一切法不再存在了，都灭了，你都会否定，都不会认为有一法是真实法，这样就是真正的灭谛。二圣法为什么不能说是真正的灭谛？虽然二圣法是以声闻法中的八正到十正以后，虽然有了灭谛，而这个灭谛只是佛菩提中很小的局部而已，因为阿罗汉们的灭谛都只在世俗法蕴处界上去观行所得来的智慧，不涉及法界实相的智慧，也不涉及蕴处界与法界实相的互相关系，所以他们的灭谛范围非常狭隘。除了烦恼障习气种子的位灭，以及所知障无明随眠位灭以外，这两个法我们暂时先不谈它。除此以外，为什么二圣法不是真实灭谛？二圣人即使已经修学四圣谛圆满成阿罗汉了，仍然不是真实灭谛，因为阿罗汉心中还有个疙瘩。阿罗汉不想学菩萨道，他已经确认自己不受后有，害怕再来人间度众时会有种种痛苦，可是他心中一直会挂念着一件事情，就是 本是究竟在哪里。入了无余涅槃以后，仍有本是存在，本是就是无余涅槃中的本寂，也就是众生生死苦的本寂。但是他在哪里？这是他心中的大疙瘩，这个大疙瘩除不掉，所以不是真正的灭谛，因为心中有悟。怎么是真实究竟的灭谛呢？所以真正的菩萨遇到有人自称他开悟般若了，菩萨当面就开口索取，在哪里？拿来给我看。当然要看呀，因为野狐在这一句话下都要倒下，因为这不是空口说白话的，必须当面口说守成的。不管对方口才多么辩解，经论读多么多，都是一样，真悟的人就是要有这种功夫，空手入白刃，要让野狐的白刃化为鸡粉。所以当面就问在哪里，能当面捧出这就够了，否则讲的长篇大论都没有用，禅师就要有这个本事。说野狐来到这样的菩萨面前，个个都要夹起尾巴闭嘴默然无言。菩萨们本来就是这样，这才是禅门法战。禅门法战中从来没有那些长篇大论的语言。禅师们正因为证得这个一，从这一法的如来藏作为依止来看待一切。假使有一天他突然想入无余涅槃，那就变成声闻种性了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这里说假使是假设性的提问。当他入涅槃时将不会有挂碍，因为他心中没有丝毫疙瘩，因为那个一他很清楚的知道，假使入了无余涅槃以后将会变成怎么回事，他也都知道，这样才能够说是真正的灭谛，灭尽一切法，没有一法是他会牵挂的。但是阿罗汉还是会有一丝丝的牵挂，我可以入无余涅槃，但是无余涅槃的本寂是怎么回事？我进去了以后，那个本寂在哪里？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他心中，所以就不是真实的灭谛，只是能灭除分段生死罢了。因此真正的灭谛要等你悟了如来藏以后，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说这个一法就是灭谛。时间关系，我们先说明到这里，敬祝大家身心安泰，福慧增长，早证菩提，阿弥陀佛。